中南海受挑战，北京连爆多宗反共事件。莫迪访美，中美印俄四国关系受影响。辽宁钢铁厂事故遇难人数，官方话不便透露。成都惊现 UFO， 官方辟谣，被封系鸭颈。干净世界总部纽约上周开幕，正要庆贺部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北京连续爆发多宗反共事件，中南海权力受到挑战。6月22号端午节，一名男子在北京大学举牌抗议，呼吁废绝一党极权，民间热烈议论，话勇敢者越来越多，这个国家越来越有希望了。22号，推特网友发相片显示，在北京大学佳园食堂门口，一名身穿美式长袍的男子手举一块白板，上面写着“挥绝一党极权，拥抱多党制度”。字的下面有推特和 YouTube 的用户名。该男子身边的地下还放着一块白板，上面写着“民主革命始动”六个大字。另外一张相显示，这名抗议男子随即被保安带走，当时有不少民众围观。这名男子无法见到的样子，但是推特指这名抗议者应该是名叫张生，他的主笔是一名中国作家。之前张生在推特发表文章与全球同胞书，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正式开始，请阅读我的书。他由多方面剖析拆解了一党下的中国，并且详细闪述了后续整体的安排。这件事的重要关键就是需要全世界各国各族荧幕前的每一个你时刻已经到，愿我们都成为这个改变和反抗大潮中的一缕风色，一缕电光。六四民运人士黄丹就事件在推特回应，说向学弟致敬。同一日，张生还在 YouTube 发表了一段影片，说是给全人类和全世界朋友同胞的信息，中国民主革命民进运动的时代到了。影片里面，他穿着在北大举牌那件长袍，坐在湖边的一艘小船上面，影片里面配了他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是香港人在反送中抗争运动期间经常唱的一首歌。在影片最后，张生说共产党一党独裁下的中国是没有自由的。张生的壮举引发众多网友留言回应，说勇士向你致敬，希望彭在州遍情随想，鸟巢旅合，还有你的努力不会白费。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共匪的中国，中国人觉醒吧。今年六四之前，北京一名女士亦都挥动了美国国旗，并且杀传单，内容是揭露美国独立宣言和呼吁同胞行动。4月24号，一位女士突破重重封锁，在天安门广场发出怒号，打倒共产党，还我家园。资深传媒人何良茂向《看中国》表示，中国青年人并非全部都是躺平，他们倡议的百年变局并非是那个百年变局。张生主张的中华革命意义非凡，包括了中港台。他被认为是继四通桥事件之后又一位孤胆英雄，公开挑战共产党极权暴政。在中共严密监控和高压底下，民间人人议事抗议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凸显中南海权力受到极大挑战。习近平近日罕见两次提及极限思维和极端情况。时事评论人士林和立表示，中共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势，外有美国的反共围堵以及和俄罗斯的矛盾扩大，内有经济不稳，跟住仲要面对新一轮的大学生毕业潮。习近平的言论 明顯反映中共同佢個人嘅權力正受到巨大挑戰。喺美中嘅激烈較量之中，今次印度總理莫迪訪問美國，令印度成為地緣政治嘅最大受益者。時政評論員王克認為，印美關係顯著提升，對中美印俄四國關係將會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莫迪就任印度總理以來已經五次訪問美國，而今次第六次是真正成果豐收的一次，實質性提升兩國之間戰略科技夥伴關係，規劃包括太空、清潔能源、半導體和 AI 等新興科技的合作路線圖。美國願意同印度展開超越盟友級別的國防和軍事技術合作，加快印度的軍事現代化進程。更加令人關注的是，美國為印度提供高質量的技術轉讓。對於仍然存在諸多軍事技術不足的印度來說，無疑是至關重要。美國還鼓勵和支持與印度發展貿易夥伴關係。印度的人口優勢和正在增長的市場潛力，為美印貿易和供應鏈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在美國扶持底下，印度有望成為亞太崛起的新的經濟超級大國，雙方還互相增設領事館。比較來說，中美是互相關閉領事館。時事評論人士王克認為，印美關係顯著提升，對中美印俄四國關係將會產生巨大而且深遠的影響。第一，印美加深軍事合作，不單只令印度減少對俄羅斯武器的依賴，而且印度軍力的提升亦都對中共構成相當大的牽制。在軍事上來說，中美印俄四國關係之中，印度目前是最弱的，與中美俄差距很大。美國要充分發揮印度的獨立戰略作用，就必須要幫助印度將這個缺點修補，這既有現實意義，又會影響未來格局。第二，中美印俄四國關係之中，還有個以中俄印的三角，印度還想左右逢源，而美印合作就有兩大基礎。一個，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和美國有共同價值觀；另一個就是中共對美印都是大威脅，美印聯合是美國出於全球戰略考慮。第三，美印戰略科技夥伴關係意義重大，美國希望一個前進的印度能夠更大程度地代替中國在供應鏈和價值鏈之中的地位，成為美國所說的民主科技聯盟之中的重要一環。第四，就 GDP 來說，印度已經是世界第五位，中國多年來是印度的最大貿易夥伴，這個位置最近兩年已經被美國奪走，而且美國還在印度有貿易順差的幾個少數國家之一。以上四點表明印度處於空前有利的國際地位。就中美印俄四國關係來說，俄羅斯已經被俄烏戰爭的危機拖垮，只要中美對抗加劇，中共堅持戰狼外交，不去緩和中美關係，挽回中印關係，繼續拖住跌落氹的俄羅斯，咁美印聯手，再加上日本、澳洲的聯合，中共就將會被鎖死在印太地區。中國大陸重大爆炸事故頻頻傳出，端午節前夕，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銀川市一間燒烤店，21日晚發生燃料氣體爆炸，造成31人死亡、7人受傷之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親自下令盡快查明原因，嚴肅追究責任等，並且責令有關部門要展開一次安全生產風險專項整治。但是這頭講完，6月22日，遼寧省營口鋼鐵有限公司又發生一宗冶煉爐事故，導致多人傷亡。濟南時報新黃河報料，23日營口鋼鐵有限公司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22日確實有事故發生，但是就擺明話具體傷亡人數不便透露。該公司所在地 老边区地方当局证实，部分伤者已经转移到市外就医。据讲，采访伤亡人数等事宜，需要联系营口市委宣传部。而营口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就声称，伤亡人数等事宜要进一步核实。大陆网民质问话：咁系回应啊，抑或系回避？伤亡人数不便透露，算系乜嘢啊？点解唔方便？系唔系刻意掩饰啲乜嘢？睇嚟系想隐瞒数字啦。系唔系因为伤亡太惨重啊？死伤数字仲未商量好。直到6月23日下昼3点几，辽宁省营口市应急管理局先至通报，22日该公司嘅冶炼炉发生烫伤事故，经初步认定系设备故障所导致。截至目前，事故总共造成9人受伤，其中4人死亡。网民表示，叫烫伤事故根本就系淡化事故成因。呢、这个事故都死咗人，仲话烫伤，其实系爆炸，正好系交接班，所以惨啦。仲有人直接指出，当局部门监管不力，腐败同安全措施松懈，导致事故频频传出。而咁亦都系当局最惊噶，恐怕更多突发事件引发社会动荡，动摇咗中共嘅统治。6月22日端午节夜晚，成都上空出现不明飞行物体 UFO， 一个绿色嘅发光物体喺空中划过，多名网友影咗影片同相，并且传上网。但系当局否认咗 UFO 嘅讲法，声称系火流星，引发网友嘲讽话：经过反复对比确认，该物件系鸭颈。当晚，成都市民黄怡女士喺社交媒体发表咗一段影片，话佢坐嘅车行驶到四川资阳市乐至县，行车记录仪拍摄到突然一个发光嘅不明飞行物体喺空中划过。佢话速度好快，好光。好多成都同重庆嘅网友都目睹不明飞行物体嘅出现，影片同埋相都显示夜空有一个扁平形状嘅发光物体，嗰度嘅天空变得好光，睇起嚟距离地面仲好近。消息立即冲上热搜，网友兴奋热议：就系 UFO 啊！我亦都见到，差啲以为自己眼花。有人慨叹：我相信有外星人存在。万一人类是宇宙文明里面最落后的，那真是太惨了。针对上述事件，官方辟谣说是火流星，引发网友质疑。一再证实，我们在龙泉山里面当时见到很清楚，根本不是流星的轨迹，几乎由我们头顶划过，是一个很大的绿色发光物体，中间有些淡淡地的黄光，无声飞过，第一反应就是 UFO。 有些表示赞同，那就是那种高科技的光，蓝绿带子的，刚刚开始很近，很大，很光，马上就变远变细消失了，所以根本不是官方辟谣说的什么火流星，这张照片一看就是 UFO 了。鉴于近日江西职业工业技术学院发生一个学生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发现老鼠的头，学校和当地监管部门马上辟谣说是鸭颈，被民间舆论谴责官方指鼠为鸭的事件。网友亦都模仿官方的口吻嘲讽说，经过反复对比确认，这个是鸭颈，不存在网友所说的 UFO 现象。创造干净网络环境的干净世界高科技平台公司新总部6月22日在纽约上州的橙园中城正式开幕，纽约政要尼林褒奖。经过一年的工程之后，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位于纽约上州中城市的总部 MT0 大厦终于完工，并且在星期四正式隆重开幕。在剪彩仪式之后，干净世界科技执行副总裁 James 超表示， MT0是中城市 Middletown 的零号楼，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由无到有，由零开始一直会向前行。我们的目标就是怎样恢复人的传统生活方式 和溝通的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用科技来重新建立一个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干净世界设立一个全新的网络数码平台，透过不含色情、暴力、犯罪等有害内容，打造一个家庭友好、正面积极的平台，吸引不少知名网络内容创作者加入。有来自纽约地区的政要与会祝福干净世界 MT0 总部的成立，并且感谢干净世界为社区带来福祉。纽约橙园中城市市长特斯法提诺说，对于中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技术发展来讲，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对这里非常有信心，同时对这里所建立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 Pat Ryan、 纽约州众议员 Eddie Gunther 和 Carl Brabenet、 纽约州参议员 James Goofies 以及宾夕凡尼亚州参议员 Devlin J. Robinson 都为活动发出褒奖贺信。干净世界成立以来，曾经举办过母亲节和父亲节等相关活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互动。在最近的四月份，干净世界录得浏览量超过3000万点击量，而每月的使用者增长率是160%。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这两日马斯克和朱克伯格的伯格龙格斗，成为全世界人莫花生的话题。世界首富、科技大亨、富豪马斯克和 Meta 面书的创办人朱克伯格决定进行一场龙斗，这不是开玩笑的。马斯克在他的推特已经发表消息，说他愿意和朱克伯格进行一场龙中格斗。而 Meta 的老板、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创办人朱克伯格发表了一张马斯克的推文截图，并且配上文字话，告诉我知地点。马斯克随后回应朱克伯格的回复话，拉斯维加斯八角龙。要知道，拉斯维加斯八角龙是终极格斗冠军赛的封闭擂台。而马斯克52岁，身高187公分，体重100公斤。马斯克说，他要使出海象绝技压在对手身上，等对方喐不到。他还补充说，除了抱起我的弟弟和将他们抛起，我几乎从来都没有锻炼。而朱克伯格39岁，身高171公分，体重70公斤。朱克伯格已经开始练习综合格斗 MMA， 并且在最近一场柔道赛事中获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两个人的决斗相当于神仙打交的感觉。这样今次神仙打交会对我们普通人产生什么影响呢？如果真的打起上来，你估计哪个会赢呢？万一小猪输了，对 Meta 有什么影响？又如果小马输了的话， Tesla 会怎样？欢迎你讲下你的想法。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